这里是诺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21号，公元2011年12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藏人有责任用佛教科学服务于社会。韦瑟伯克披露扎白最新情况，藏人学生在四川遭围攻殴打。朱伟群指示所有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台湾多个组织举办藏人配偶权益记者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6号早上9点出席了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上镇西藏儿童村召开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时表示，藏人有责任用所学到的佛教科学服务于社会。从今天到本周日18号，在达兰斯拉上镇西藏儿童村学校举行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邀请了13座西藏寺院的佛学博士、住持和大师，以及部分科学家出席会议，对研究和发扬佛教科学交换意见。在今天的会议开幕仪式上，主要嘉宾达赖喇嘛尊者开始演说时表示，在佛教科学领域上培养出优秀人才极为重要。尊者说，
佛教是佛法释义，不能由世界其他教法来从事，而佛法中所说的科学可全面用于国际，因此在藏人间产生更多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师、顾问和医师，要作为我们的一大责任。
达赖喇嘛尊者对藏人社区中欠缺佛法翻译人才表达了遗憾。尊者表示，佛陀讲授的内观禅修需要翻译成中文、英文、印地文等，但这些需要人才，而我们在这一方面显得很薄弱，因此需要有能力的人完成这些。尊者也强调，境外藏人的藏文水平比境内藏人差，呼吁大家要加倍努力。尊者说，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开设现代科学课程，但至今未出现杰出的人才，因此逐渐往这一方面发展，培养出更多人才极为重要。在各校存在的普遍问题则是，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口口声声指责中共在灭绝我们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但这边我们的藏文水平比他们还差，特别是在西藏安多地区，频频有藏人撰文写书，而在自由国度的我们，这类杰作很少出现，因此我们要集中精力，加倍努力非常重要。
据介绍，这一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是由美国约翰·谭伯顿基金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联合举办，主要通过探讨佛教与科学间的不同处来达到更多的共识与理解，推动进展。这一佛教与科学间的研讨会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从2000年至今在多地展开。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日前在博客上公布了西藏阿坝自焚僧人扎白的最新情况，并披露了四川成都市的一所学校中数千汉人学生围攻300多名藏人学生的事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本月13号，藏人作家维瑟在一篇博文中公布了2009年2月27号在阿坝县城自焚抗议并被中共军警开枪致残的格德寺僧人扎白的最新情况。维瑟根据消息指出，僧人扎白目前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的军队医院与母亲在一起，不允许出院，而且除了扎白的舅舅之外，任何亲友都不允许前去探望。扎白被枪击中腿和右臂， 腿已残，右臂也抬不起来，又因被火烧过面颊，右手都留下疤痕。消息还指出，当时医院方面企图给扎白截肢，截掉中弹的腿与右臂，为的是毁灭证据，因被扎白的母亲拼死拒绝，才未能截肢。另外，维瑟在本周五16号凌晨转发了一篇文章，题为《铁路工程学校汉族与藏族的战争》，作者是一名汉族学生。文章记录了本周34号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郫县铁路工程学校数千名汉族学生围攻300多名藏族学生的事件。文章中记录了本周三晚间铁路工程学校3000多名汉族学生包围了西藏学生寝室，围攻该校的300多名藏人学生，其中多人被打伤住进医院，并称把藏人学生的寝室和教室的门窗全部砸烂。文章还指出，当局出动了警察和武警控制事态，结果警车和学校教室的车也被汉族学生砸毁。这名汉族学生在文章中还写道，昨晚的一战，汉族同学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的口号很响亮，打藏族加学分。稍后维瑟陆续粘贴了多个有关此次事件的网络文章、评论以及照片。据介绍，中国大陆各大网站在事发后迅速删除了有关此事的所有文章，目前的具体情况暂时不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伟群昨天15号在中共中央机关党刊《求是》上，以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关系，甚至有的党员成为宗教信徒等现象逐渐增多。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未有动摇，要求党员坚持这一原则。朱伟群还列出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三个原因。他说，第一，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第二，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即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在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利用宗教在一些民族地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允许党员信教将极大削弱党的组织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多鲜明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第三，如果党员信教，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朱伟群在文章中最后强调，中国一些民族地区往往也是传统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党员在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应当是宣传教育的重点。朱伟群的这篇文章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党员的宗教信仰问题所持的立场，同时也强调民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另一方面则凸显西藏和新疆存在的宗教问题。位于印度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本教各宗教领袖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曾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宗教信仰自由指的是人们有信仰和不信仰任何宗教，以及信仰者根据宗教仪轨实践和传播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排斥了政府或者政治势力对宗教事务的干预，因此当今所有世俗国家 或者政府都会避免干预本国公民的宗教事务，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准则。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自我标榜为无神论的政府，而且在其宪法中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实际行为中却完全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强行干预和控制国内所有的宗教活动。对此行径必将引起所有尊重人权信仰自由之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坚决的反对。对于中国政府颁布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来插手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方面，尊者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轮回，所以无法决定任何西藏的宗教事务。尊者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就比较合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多个组织日前就通过婚嫁移民到台湾的流亡藏人不能享受合法权益等问题召开了新闻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给予台藏夫妻家庭团聚的权利。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居住在台湾的藏人因为身份问题，在享有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屡屡受挫，特别是与台湾人结婚的藏人，在入境台湾后每六个月甚至每两个月就必须出境一次，根本无法享有外侨居留证等权利。因此台湾黑户人权行动联盟以及田秋景委员办公室等多个组织和机构于本周56号上午在立法院中心大楼联合举办了一场记者会，希望唤起台湾政府和民众对台藏配偶权益的关注。国际特赦成员在台藏人扎西参加了这次记者会，他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我们这个记者会是在台湾的 NGO， 大概有5-6个 NGO 一起主办的，然后我们特别来的贵宾就是立法院叫那个田秋景，他也是有参加发言一些支持我们的这边的西藏人的问题上面。
扎西继续介绍了流亡藏人在台湾使用印度政府发给藏人的特别通行证 IC 时所遇到的不公平对待。
西藏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身份，所以我们用 IC， 世界各地会借助我们这个 IC， 比如说在英国来找人家会结婚，然后用这个 IC 的部分它可以移民到英国，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台湾跟其他国家可能结婚的话他也可以移民到台湾，但是我们 IC 的部分是在这边完全没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变成台湾的身份，可以办台湾身份，或者是要拿到台湾的工作证明，所以呢政府要负责任。
台湾外交部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记者会，扎西表示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且外交部代表也承诺会在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后进行答复。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洛萨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尊者》。
在经过一连串的正规的测试之后，最后圆满地确认了这位男童就是尊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39年，寻访团带着这位灵童回到了首府拉萨，并在第二年1940年，5岁的丹增嘉措开始在布达拉宫坐床，成为第14世达赖喇嘛，并且接受佛教和相关的学术知识的培养。达赖喇嘛也在他的自传《无徒无名》一书中曾经提到，自己的低微出生有助于他体会平民的生活。他说，我始终觉得，如果我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我将永远无法了解广大普通的西藏人民，尤其是来自寒微阶层百姓的感受和情感。然而正因为我的出生地位，因此更能体会并且感知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
以上听到的是洛萨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尊者》，欢迎您在下周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